今天我们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十四篇，在我们灵里纳领的释放第一。首先我们要来看生命之灵的律。在罗马书五章，我们看见在基督里的恩赐远超过在亚当里的恩赐。六章给我们看见我们与基督的联合，在七章我们看见在我们肉体中律法的捆绑。罗马八章与罗马七章相对，罗马七章有捆绑，罗马八章有释放。罗马七章有律法，罗马八章有圣灵。罗马七章有我们的肉体，罗马八章有我们的灵。因此罗马七章启示在我们肉体中律法的捆绑，而罗马八章揭示在我们灵里纳灵的释放。我们需要仔细的并留意的读罗马八章一到六节。在一到二节说，如此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，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。生命之灵的律非常有意义，在这个词里我们看见构成一个实体的三个元素，就是生命、灵和律，这三项乃是一。在第三节说，律法因肉体而软弱，有所不能的，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，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。神是这句话的主词，他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，就在基督的肉体中定罪了罪。四到五节说，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。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，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。神在肉体中定罪了罪，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。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。请注意，五节第一次提起的灵是指我们人的灵，第二次提起的灵是指圣灵。这意思是说，照着人的灵的人思念圣灵的事。在第六节说，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，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。心思置于人的灵乃是生命平安。罗马书八章一到六节的每个字都是宝贵的，我们甚至不该越过这些经文里的任何一个字。由于时间的限制，我只能陈明罗马八章的概略。首先我们来看生命之灵。在我们论到罗马八章本身以前，我们需要看八章二节里一个荣耀且奇妙的词，就是生命之灵。这个词在全本圣经里只用过这一次。罗马书直到八章二节才启示生命之灵这个词，然而在八章以前的确有好几次说到神圣永远非受造的生命。生命这词在罗马书里首次出现是在一章十七节，这节说，义人必本于信得生，就是得生命并活着。这里义人本于信所得的生命是指神圣的生命。生命这个词在罗马书里第二次出现是在二章七节，在那里告诉我们，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坏的，就以永远的生命报应他们。我们若不断地寻求神，他就会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五章十节说，我们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。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以后，就要在生命中作王。五章十八节提起称义得生命。五章二十一节说，恩典作王，叫人得永远的生命。六章四节告诉我们，要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。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，永远的生命是圣别的结局， 并且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远的生命。因此罗马书前六章多次说到神圣的生命，生命是神救恩的目标，神救赎了我们，称义了我们，并使我们和好了，使我们有份于这生命。一旦我们接受这生命，我们就应当在生命里得救，在生命中作王，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，并在生命里被圣别。虽然罗马书前几章说我们应当在生命中得救作王生活行动并被圣别，但保罗还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做这一切事。我们如何能在生命里得救并在生命中作王呢？我们如何能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呢？我们如何能经历在生命里圣别呢？保罗没有告诉我们，他也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人如何得生命活着。虽然他说这生命是本于信，但他没有清楚地解释这事儿。在罗马书一到六章，保罗九次说到生命，如今在八章二节，他忽然在生命之灵这个词里将生命与纳灵连在一起。得生命的路是纳灵，在他的生命里得救的路是纳灵，在生命中作王的路是纳灵，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的路是纳灵，在生命中圣别的路是纳灵。纳灵就是路，生命属于纳灵，纳灵是生命的，二者实际上乃是一。我们绝不能将生命与纳灵分开，也不能将纳灵与生命分开。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，主耶稣自己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在这话里，主耶稣将灵与生命连在一起。我们若有纳灵就有生命，我们若没有纳灵就没有生命。我们若在纳灵里生活行动，就在生命里生活行动，但我们若不在纳灵里生活行动，就不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。因此经历神圣永远非受造之生命的路乃是纳灵。借此我们可以看见罗马八章与前几章的关系，前七章将我们引到生命并总结于生命，如今在八章二节我们是在生命的点上。我们必须特别留意罗马八章的生命这个词。其次我们来看四重的生命，生命这个词在罗马八章用了四次，二节提到生命之灵的律，六节说心思之于灵乃是生命，九至十节告诉我们基督若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灵就因义是生命，十一节说内住的灵必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。本章第一次提起生命与圣灵有关系，第二次与我们的心思有关系，第三次与我们的灵相连，第四次是我们身体的事。罗马八章皆是四重的生命，首先生命是纳灵，然后纳灵进入我们灵里使我们的灵成为生命，再后纳灵又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使我们的心思成为生命，纳灵甚至将这生命分赐到我们必死的身体，使罪的身体成为生命的身体。我们有四重的生命，这一切的中心是住在我们灵里的圣灵，这生命要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，遍及我们的全魂，甚至达到我们身体所有的肢体，至终我们的全人要被生命充满，我们就会成为生命的人。你看见了这个吗？我们可称此为四重的生命，那灵是生命，我们的灵是生命，我们的心思是生命，甚至我们的身体也是生命的。因此在罗马八章和前面各章之间的关联是生命加上纳灵。再其次我们来看生命之灵的律， 罗马书八章不但有生命之灵，也有生命之灵的律。生命这个词指明八章是六章的继续，因为六章结束于生命。律这个字指明八章也是七章的继续，因为七章讨论律的事。在罗马八章，保罗继续谈到律，在七章他提起三个律，就是神的律、善的律和罪的律。我们若只有这三个律，我们都必须宣告我是个苦恼的人。神的律是义的、圣的、善的，并属灵的，然而这律越是义的、圣的，就越要求我们。为什么神的律如此要求人呢？因为这律是圣的、义的并善的。律法若是坏的，要求就非常低，然而神的律是圣的、义的，这律只要求人，它不供应人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一节指明，律法不能赐人生命。神赐律法不是做供应，乃是要求人。因为我们自以为是善的，所以需要律法暴露我们不是善的。你记得颁赐律法的情形吗？神因着他的恩典，将他的子民领出埃及，百姓得以出埃及，不是因为他们遵守律法，乃是因为神有恩典，借着他的救赎拯救他们。神将以色列人领到西乃山，他的心意是要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，这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三到六节启示得非常清楚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节圣经。摩西上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对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我自己的珍宝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别的国民，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虽然百姓赞同这点，但神知道他们不领悟自己何等败坏，所以神透过摩西约定与百姓相会，目的是要将律法赐给他们。气氛立刻改变，成为极其恐怖的，百姓受到惊吓。在这恐怖的情形里，神将他的律法赐给以色列人，然而律法还在山上颁赐的时候，百姓却造了偶像，就是金牛犊。因此在律法颁赐以前，百姓已经干犯了律法，所以摩西看见那情形，就将两块石板摔碎了。我们无法遵守律法，我们绝不该以为律法是赐给我们遵守的，反之我们必须俯伏在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面前，并且说，主，我无法遵守你的律法，或做什么善事讨你喜悦。保罗要将我们带到这个结论，就写罗马七章解释律法的事。保罗实在是优秀的著者，他非常深，他写罗马书的每一章都想到旧约，他是在旧约的亮光和认识中写罗马书。在罗马七章，保罗说到律，保罗给我们看见我们外面有神的律同其要求，我们魂中有响应神的律的善的律，我们身体中肢体，我们身体的肢体中有另一个律与我们魂中善的律交战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心思中的律是软弱无能的，但我们肢体中的律是有能满了力量的。我信保罗是个刚强的人，有刚强的意志，他的个性很刚强，只有主耶稣能征服他，就如主在保罗往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主所做的。无论他得救以前多刚强，他也无法胜过他肢体中罪的律。他说，因为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然后保罗继续说，若我去做所不愿意的，就不是我行出来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。这罪是谁呢？就是撒旦。 罪的律实际上就是撒旦自己那自然的能力。撒旦比任何人都更有能力，没有人能击败他，甚至保罗也不能。你的意志力对有能力的撒旦算不得什么，因此你若试着要遵守神的律，结果将是我是个苦恼的人，谁要救我脱离那属着死的身体。保罗用这死一词，死是什么呢？死是撒旦邪恶能力的结果。我们看见罗马七章用两个同义词描述撒旦，就是那恶与住在我里面的罪这两个词。撒旦是罪与恶，他自动的能力就是罪的律，他是这样的有能力，以致没有人能击败他，甚至所有的人加起来也无法胜过他。哈利路亚！有一位比这巨大的恶霸更有能力。在罗马七章以后有罗马八章，这章提起生命之灵的律，这律不是神的律，也不是我们心思中善的律，乃是生命之灵的律。罗马八章二节启示，神成了生命之灵，可以说本节的生命之灵是指经过过程的神。神在基督里经过了漫长的过程，就是成为肉体、钉十字架、复活和升天的过程。创世纪一章的神经过了这样的过程，因此他不再是生的神。虽然在创世纪一章他是生的神，但在罗马八章他是经过过程的神。你从商店里带回家的食品杂货都是生的东西，需要经过切、烧、煮才适合于食用，没有经过这样的过程，生的食物就不适合于食用。我不喜欢吃任何没有经过过程的东西。冰箱里所有的食物都是生的食品，但餐桌上的一切都是经过过程的食品。我们赞美主，罗马八章不是冰箱，乃是我们的餐桌。每当你饥饿的时候，就到罗马八章这里来吃。在罗马八章这餐桌上有经过过程的神，因为在这里他的名称不是耶和华，也不是全能的神，乃是生命之灵。赞美主。我妻子常用牛肉或鸡炖汤，她看见我累了就盛一碗汤给我，这汤香甜美味且容易入口，我喝了一碗汤以后全人就有精神了。生命之灵就像汤一样。生命之灵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神来的。神曾像一只大的牛或鸡，经过过程成为汤。在罗马八章他不再像牛或鸡，他乃是生命之灵，很容易接受。我们只需要说，哦，主耶稣，生命之灵，阿们，基督在你们里面，灵就是生命，阿们，心思之于灵乃是生命，阿们，内住的灵必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，阿们。我们若喝罗马八章的灵，就会发现这就像汤一样。在这生命之灵里有个律，这律不是生的神的律，连同他的要求，乃是经过过程的神的律，生命之灵的律，连同其供应。我妻子盛一碗鸡汤给我的时候，她对我没有要求，有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她给我的是什么，只知道是适于饮用的汤。赞美主。经过过程的神有生命之灵的律，这律是经过过程之神的原则、能力和力量。我们都必须呼喊哈利路亚，因为这律就是自然神圣的能力，不在我们外面，乃在我们灵里。经过过程之神的律是在我们的灵里。在这律里有什么呢？这律的素质是什么呢？它的元素又是什么呢？生命之灵的律的元素是神圣的灵和永远的生命。神圣的灵和永远的生命是这律的元素，所以 这律是有能力的，是大能的，它的能力是自然的，这样的律就在我们的灵里。现在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，就是三个生命同着三个律。我们是复杂的人，因为有四个律与我们有关系。在上面我们有神的律同其要求，在我们心思中有响应神的律的善的律，在我们身体中有与善的律交战的罪的律，这一切都记在罗马七章。但是罗马八章告诉我们，在我们灵里有生命之灵的律，因此有四个律，就是外面的律的要求，心思中的律以响应，身体中的律交战，我们灵中的律供应加能力并得胜。为什么我们这么复杂呢？我们之所以复杂，是因为我们经过了三个战口，就是受造、堕落和神的拯救。我们受造，我们堕落，我们也得救了，这是我们的历史，我们的传记。我们的传记就是我们受造、堕落并且蒙神拯救。在神的创造里，我们得着人的生命，就是使我们成为人的那个生命。在堕落里，另一个生命注射到我们里面，就是进到我们身体中撒旦邪恶的生命。我们得救以后，经过过程的神这生命之灵进到我们的灵里，因此有三个人位在我们里面。在我们的魂中有我们的自己，在我们身体中的撒旦，以及在我们灵中经过过程的神这生命之灵。我们这人有三部分，每一部分都有一个人位。在我们的身体中有罪，就是撒旦住着；在我们的魂中有我们的己住着；在我们的灵中有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这生命之灵住着。这三个人位各有一个生命，连同一个律。撒旦有他撒旦的生命，同其恶的律、罪的律。我们天然的人有受造的生命，同善的律。经过过程的神这赐生命的灵，有神圣的生命，同生命之灵的律。所以我们有恶的律、善的律和生命之灵的律，简单的说就是生命之律。这生命之律与好坏都敌对，它与好坏没有关系，因为好坏都属于善恶知识树。生命之律当然属于生命树，我们里面有知识树和生命树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小型的伊甸园。人在这里，撒旦这知识树在这里，神这生命树也在这里。从前在伊甸园的这三方，现今都在我们里面。在伊甸园里，撒旦与神之间猛烈进行的征战，现今在我们里面猛烈的进行着。这征战与三个人位、三个生命以及三个律有关系。我们现在来看第五个方面，就是神在我们灵里。我曾在别处指出，在罗马书里神渐进的启示出来。在罗马一章，他是在创造里的神；在罗马三章，他是在救赎里的神；在罗马四章，他是在称义里的神；在罗马五章，他是在和好里的神；在罗马六章，他是在联合里的神。我们能看见神从创造到救赎，从救赎到称义，从称义到和好，从和好到联合的过程或进展。神已经从创造往前到联合，在他的创造里，神在他的造物以外，在联合里，他借着将我们放在他自己里面，使我们与他自己成为一。我们凡受浸的都已进入了基督，神已经将我们放在基督里，使我们与他自己完全联合。在罗马八章，神成为我们灵里的神。 他不但是在联合里的神，更是在我们灵里的神。他不但使我们与他成为一，更使他自己与我们成为一。现今我们的神乃是在我们灵里，他是怎样的神呢？他是经过过程在我们灵里的神。在创造里的神经过了救赎、称义、和好、联合，现今就在我们灵里。在我们灵里的神不仅仅是神，他经过了过程成为生命之灵。因为生命之灵就是经过过程的神，照着我们的经历，没有一事比这个更可悦。我们可艳艳于这样一位神。第六个方面，我来看享受基督这赐生命的灵。到餐桌来享受神做食物不是我的观念。在福音书里，主耶稣说福音是宴席。在路加14章16节到17节，主耶稣说样样都齐备，我们当来复习，他吩咐我们来吃。我们甚至在路加15章11节到32节看见，在浪子的比喻里也看见这个思想。儿子回家的时候，父亲将上好的袍子穿在他身上，这袍子表征基督做我们的义，使我们得称义。儿子回来的时候，好像贫穷的乞丐站在富有的父亲面前，他们之间似乎不相称。父亲是富有的，儿子是贫穷的，因此父亲吩咐仆人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儿子穿。这袍子穿在儿子身上以后，他在父亲面前就得称义，并与他相称。现今儿子向父亲得称义并蒙称许，基督作义遮盖了回家的儿子。虽然这是父亲满足，但儿子可能说，我关切这袍子远不如关切我的空肚腹。父亲，我饿了，你满足了，但我不满足。这就是为什么父亲吩咐仆人预备肥牛犊，把它处理好并摆在桌子上。父亲说，让我们吃喝快乐。那肥牛犊是谁呢？牛犊就是1900多年前在十字架上经过过程的基督。他在十字架上经过过程以后，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。今天基督在哪里呢？他经过过程，就是他死而复活以后往哪里去了呢？毫无疑问，他升到诸天之上。然而他若只在诸天之上，人就不可能吃他。诸天太遥远了，但基督不但在诸天之上，也在我们里面，甚至在我们灵里。在罗马八章34节那里说，谁能定我们的罪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已经复活了，现今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代求。在第9节说，但神的灵若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不在肉体里，乃在灵里了。然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在提摩太后书4章22节说，愿主与你的灵同在。餐桌乃是我们的灵，基督经过过程以后成了赐生命的灵。哥林多后书3章17节甚至说，经过过程的基督就是那灵。在林后3章17节说到，而且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他进到我们灵里做生命，并做生命的供应给我们享受。这不是我的观念。虽然基督是生命，但基督很难赐你生命。谁赐人生命呢？赐人生命的乃是灵。我们在约翰6章63节已经说到这一点。在那里主耶稣说，赐人生命的乃是灵，肉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在哥林多后书3章6节也说，他使我们够资格做新约的执事。这些执事不是属于字句，乃是属于灵，因为那字句杀死人，那灵却叫人活。 基督是生命，但将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的乃是纳灵。没有纳灵，基督仍可以做生命，但基督的生命无法赐给我们。因着基督就是纳灵，他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。今天基督经过过程以后，乃是赐生命的灵，现今在我们灵里，我们可享受这奇妙的灵。绝不要忘了基督就是神，是耶和华救主，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基督就是神，这位基督经过了过程以后，现今就是赐生命的灵，我们必须在他的丰满里享受他这样一位灵。我们重生的灵乃是餐桌，经过过程的基督就是我们的食物，他不是在物质的形态里，乃是在纳灵的形态里做食物。我们的食物就是纳灵，这是何等丰富的灵！神性、人性、爱、光、生命、能力、公义、圣别、恩典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纳灵里。罗马八章的确是这张餐桌。